冬夜话。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我是 go go boy，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这是我们姗姗来迟的清明特辑。至于为什么延误呢，是因为 go go boy 最近玩那个洛克王国玩的天地不知为何物了。
我玩金铲铲也是这样。
所以呢，这一次就是在清明节后，但是我们做特辑的传统也就是避开那个时间的、
避开当天。
对对对，所以呢，本期给大家带来稿件呢，都是透露着一股仪式的压迫感。
嗯，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期的稿件。
好，听完别的有台的了，可以来听听我们的咯。
对哦，
听完你的，听你的。
这个稿件呢，投稿来自绿泡泡，投稿的人呢叫 Diabolo， 看来就是个
Diabolo，
对 Diabolo
啊 Diabolo，
看来是个暗黑三的玩家。
嗯、
这件事情发生在2007年，他是呢听完了那个房客二三事之后呢、
哦，
把他早年的记忆也唤醒了。
嗯，
所以他说你们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吧。
好的好的。
那个时候我为了省钱，在城中村租住了一套自建房，房东呢是个看起来挺面善的大叔，房子呢也很宽敞，唯一的缺点啊就是这个水压有点不太稳定。
他在几楼啊？
他住在三楼
啊。三楼就已经不稳定了、
嗯、对，
那是老房子了，
应该是老房子。
嗯，
他说顶楼呢就是那种乡下最常见的银色不锈钢大水塔，刚搬进去那会儿呢，他就发现这个水啊有股味道，怎么形容那个味道呢，不是那种漂白粉的味道，而是一种那种闷在土里好几年的那种烂泥味，土腥气重的要命。
哎呦，
我当时那个单纯啊，心想哎，城中村嘛，那个管道老化呀，自来水质量差一点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呢他就买了好几箱的矿泉水做饭，刷牙洗脸呢、
嗯、
就将就着用那个自来水。
嗯，
但奇怪的事儿呢就这么不知不觉的开始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桌上呢放着我刚买的一个玻璃杯，当时喝了小半杯，里面的还有那个半杯水吧。
嗯，
突然呢我就眼睁睁的就看着那个杯子被空气猛推了一把，然后砰一声翻倒在桌上、
啊、
水也洒了一地，杯子呢在地上也摔了个粉碎。
哦，
我当时心里就愣住了，心想哎，这也没有风啊，平时桌子坐着感觉那个桌子也没有那种斜的感觉，
有风也不能有这么大的风吧。
对啊，他说那这杯子到底是咋的呢。
对啊、
摔了就摔了吧，也就是个杯子、
啊、
当时也
岁岁平安、
嗯、也并不在意、
嗯、
而且那个时候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也有些迷信、
嗯、
岁岁平安呗。嗯，不过谁成想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后面家里的动静开始变得越来越大。有好几次我早上出门急嘛，抽屉没有关上，拿完东西可能啊、
嗯、
等我下班回来或者在阳台收衣服的时候，经常就会听见适时的哐当一声巨响，那力道大得惊人啊，就像是一个人在极度愤怒之下用尽全身力气把那个抽屉门狠狠甩上的那种感觉。
嗯，
我当时呢住在三楼啊，提到楼层了，那个阳台呢和卧室还隔了一扇推拉门，那个声音呢震得我隔着推拉门都觉得余震很大。
嗯，
我跑过去看呢，发现这个抽屉它是关得死死的，但是呢我仔细环顾家里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就这样呢我开始疑神疑鬼，觉得这个房子哎呦是不是有一点不干净啊。
嗯，
但我这人穷啊，刚开始工作我就只能自我安慰说这可能是房子结构的问题呀，或者是里面的钢筋混凝土那种热胀冷缩之类的。
嗯，
那为了求个心理安慰，我就在那个水龙头上面，因为那个水不是之前有味道嘛，我在上面呢装了一个极其简易的那种透明的滤水器
啊，净化器。
嗯
嗯，
结果呢还不到一个礼拜，那个白色的滤芯啊就变成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黑，那个不是泥土的暗黄，而是一种像墨汁混合了油脂那种黏糊糊的深黑。当我摘下来看到那个滤芯内部的这种景象的时候，我的胃里呀、啊、只觉得一阵翻江倒海。咦，原来呀、啊、我一直在用这样的水刷牙洗脸，真是晦气。
我
哎， 于是我就想到了楼顶的水塔，我总觉得那个水塔里面肯定有东西，但我这人吧天生胆子不大，不敢上去看。
嗯，
直到那天我妈过来了，我妈是那种比较爱干净的，
就是对自己用的东西安全要求比较高的那种，
对，就看不得我的东西比方说来了嫌脏啊什么的，于是她就过来呢帮我拆洗冬天的被褥啊什么的，然后拿到天台上去晒。那他晒完衣服呢一回来就皱着眉头问我，他说你这个水啊怎么一股腥臭的味道的，是不是楼顶的水箱坏掉了的。我含含糊糊说，哎，可能是房东大叔太久没清理了吧。那我妈就不干了，就非得让我去找那个房东。那房东被我和我妈呢催得没有办法，就叫了个清理水箱的工人，带着我和我妈我们四个人一起上了顶楼。一踏上那个天台呀，我就觉得那个后脖子开始冒凉气，那个银色的圆柱形水塔在阳光下反射的刺眼的光，感觉呢就看起来像是一个，怎么说，他说他当时觉得特别像一个大型的易拉罐的感觉。这工人师傅呢也是个爽快人，就骂骂咧咧的爬上去，一把掀开了那个水箱盖的盖子。哦呦，这个水都要见底了，怎么这么脏啊，那个工人叫了一句。我们仨一起凑过头去看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水塔的底部呢只剩下浅浅的一层水，但是那已经不能叫水了，那是黑乎乎的像臭水沟里那种胶状的粘稠液体。而在那层黑泥之上飘着一团白乎乎的东西，仔细一看，哦，两张皮
啊，
两张肚皮朝上完整的蛤蟆皮，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干扁的，而是被泡得发胀，呈现出一种半透明质感的完整皮囊。更诡异的是呢，这两张皮不是乱飘的，它们竟然是后腿对着后腿整齐的拼在一起。就在我们几个人都愣住的时候，底下的水泵啊可能感觉到水位过低了吧，就开始往那个水塔里面注水了。只听哗啦一声新水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两张皮都动了，他们就像活过来一样，在那个水流的冲击下竟然互相用后腿蹬着对方，那动作协调的让人发指，仿佛那两张皮下呀还藏着两个诡异的玩意儿，正凑在一起呢做着某种恶趣味的动作。工人师傅大叫了一声，直接从梯子上跳了下来，脸白的像张纸。房东大叔呢也吓懵了，他盯着那两张互相还在蹬腿的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对工人说，你先别动也别清理了，这事儿不对，你先走，这一次来的钱呢我付给你，等我弄清楚了再说。然后转头呢看向我和我老妈，他说你们也先别到处说，这东西不能乱碰。老妈叮嘱说不说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儿子要是住的不舒服的话，我们要随时搬家的。
嗯，
然后房东就点点头。接下来几天呢，我们俩因为这件事情没解决嘛，所以妈妈也并不打算先回家。于是呢就跟我一起，接下来几天呢就不在家里做饭了，都是呢去外面吃，或者是快餐吃快餐吃面馆这种。然后洗澡呢也是去那种外面的浴室洗，因为觉得那个水打在身上膈应嘛。过了几天，房东呢伴着一阵说话声带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另一个房东管他叫师傅。那人的打扮呢特别古怪，咋说呢，应该是跟巫有关的萨满吧，就是那种又是袍子又是那种帽子的。然后呢身上透着一股那种阴冷的气息，就让我透过门缝啊看见他们，我自己都不自觉的咽了咽口水，
有点发怵。
房东大叔呢这个时候瞄到我了，他说，哎，你在家吧，那一起我们去天台上看看吧，邀请我一起。于是呢我就把门推开就也跟了上去。那个师傅呢就围着这个水塔呀转了好几圈，嘴里呢念叨了一些根本听不懂的方言，声音又细又长，就听得我有些头皮发麻。而那个眼镜男呢就站在一边低着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尖，一句话也不说。师傅做完一系列复杂的手势，最后呢 往水塔里撒了一把灰白色的粉末。说也奇怪，原本还在蹬腿的那两张皮，一碰到那个粉末啊，就立刻失去了活力，就慢慢的沉到了水底，紧接着就跟那种泡腾片一样消失不见了。到了这个时候，眼镜男再抬起头跟房东进屋谈话，那我呢也厚着脸皮跟了进去。原来啊，在我搬来这里之前呢，这栋楼啊有一对父子，父亲呢是得了很严重的病，具体什么病呢房东没有细说，反正就是那种治不好又特别折磨人的那种病。
嗯，
那这个爹呢特别怕死又怕痛，正规医院看不好呢，他就开始剑走偏门嘛，
嗯，
到处搜集民间的续命房子。那个眼镜男呢就是他的儿子。眼镜男的声音低得可怕，他说我爸那个时候啊已经魔怔了，说蟾蜍呢是长生的象征，生命力极强，如果能弄到一对完整的蛤蟆皮泡酒入药，就能续命甚至长命百岁。我听的那叫一阵反胃呀、
啊！那也是要泡酒啊。
于是他就逼着我到处去抓那种活了很久的大蟾蜍，并且活剥皮弄成一对。眼镜男的闭上眼睛又说道，后来呢他病重去世了，搬走的时候呢，我以为啊我把家里那对泡酒的蟾蜍皮带走了就没事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边说着边抬头看向了房东，眼睛里呢就带着那种恐惧。他说我也是刚知道，他为了要求药效加倍，瞒着我竟然弄了两对，一对呢泡在我们自家的酒缸里面，而另一对呢他趁着半夜没人可能爬上了顶楼丢进了水箱里。接到房东大叔电话后，我才去遍地的问了这个方子的来历和情况，结果发现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丢在水箱里的那一对其实呢是让整栋楼里的人帮他养药，大家的生命力呢会通过水流汇聚到他的身上，据说这样啊不仅他能活得更久，整栋楼里的人呢都能跟着沾光长生不老。而我呢已经在那个房间里住过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想到我那个时候洗澡的水洗脸的水每一滴都经过了那两张带着疯狂执念在水里互相蹬腿的蛤蟆皮，我就觉得不舒服。嗯，可是为什么我家里会有那种翻箱倒柜的那种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抽屉被无缘无故关上呢？我问那个师傅，
嗯，
师傅走过来呢就望了我一眼，就悠悠地说了一句，执念太重活人受不住，他爹虽然走了但留下的药还在找容器，那两张皮呢在水里蹬腿就是在找出口啊，反映到现实里面可不就是到处蹬腿踢到东西了吗？这么一说全连上了。于是那一天呢我都没等房东退我押金，跟我妈两个人呢连夜打包最简单的行李就逃了，因为本身没什么钱嘛，没做什么添置，所以没什么好带走的，剩下的家具和衣服我统统都不要了，因为家具用那里的水已经都擦过了，衣服呢则是用那里的水都洗过了，所以我觉得膈应。这件事呢就导致我现在用水都会用装那个净水系统，但我呢还是不敢喝那个净水器放出来的生水，还是有那种当时膈应的情绪在里面。
下意识的反应过来就是杭州有一段时间那个奉水的事情、
但是这个跟这个还不一样。
对，这啊，我天，
你原本以为应该是什么尸体对吧，
其实你说皮跟尸体也没什么差了，就是投稿里面讲到说是长寿的象征，其实我感觉更多应该招财的象征吧。
乌那边的就萨满那边的说法里面、他们不是会拿蟾蜍作为法器吗、
对对对，
就那种干蟾蜍好像的确是有就是那种长生的寓意在的、所以我估计他爹找到这个偏方可能就是也是问了某一些法师啊或者什么的那种问来的、我主要觉得膈应的是什么，就是就蛤蟆这个东西我其实一直蛮膈应的。其实
对、因为我小时候听到的都是说被蛤蟆碰了手上会起疹子
或者是起那种
水泡
疙瘩一样小包啊，
对，就会变得跟他的皮一样、
是的，
麻麻赖赖的。
还有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房东住了这么久他不会觉得这个水没事吗？
他在几楼？
房东在几楼他没说，
他说房东楼层低直接自来水了呀， 就不过那个水塔了呀，会有味道是因为水塔呀。
哦，有没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是用的自来水？
对啊，
别的房客可能用的都是这一个
啊。
哦，有可能。
他如果楼层低，他直接自来水了呀。投稿人跟我有一点挺像的，
什么？
就是比如说用的这个水有味道的话，就将就着用了。如果没有他妈妈来逼他的话，他是不会去问房东的。
我觉得他知道真相那一刻，应该是咋说？真的是蛮膈应的了。我用这种水。洗过澡，洗过衣服
，Oh my God！
甚至他都经历过我的嘴了，用漱口吗？
刷
牙什么
的，洗脸。我听完全篇，我本来还以为会衍生到一些其他的案件啊、投稿啊，结果我
听完
通篇，我只想洗澡，好恶心。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黑框眼镜男生是父子当中的孩子，
嗯、
儿子嘛，
对
对吧？那房东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他肯定是先找到儿子了吧？
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可能找了当地的什么师傅看，他说、
嗯、
这个呢，可能你要找专门相对应的，因为是蛤蟆嘛、
嗯、
好像就是本地的派系是不太用到的吧、
嗯、
就南方这边好像是不太用到的、
嗯、
然后屋相关的师傅呢，就可能了解他的情况之后问是不是有住过什么样的人啊，跟他提起了，所以之后可能才找到的这个儿子，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嗯、还有一个诡异的点就是那两只蛤蟆蹬腿、
嗯，对，这个动作我觉得很可怕。你说嘛，那个水变成那种胶状的我能理解，
对，
因为的确是很久没打开了，可能房东也懒，没人说我就不开了呗。那的确是水不停的沉底，然后日照里面有藻类什么
发酵，
是容易变成这样子的。主要是这个青蛙皮吧，这个蛤蟆皮，不是青蛙皮啊，
蛤蟆皮。我现在脑中原本所有的猜想都在最后那一刻全都被恶心替代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在讲到长生的物件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那个太岁，
好像有个说法就是吃太岁喝太岁水、
啊、
还是什么的、
啊啊、对，
就能够延年益寿什么的，
对的对的。结果你跟我说这里面出现的是两张蛤蟆皮，
对，就是两张完整的蛤蟆皮。我特地去翻了一下那种古籍啊什么的、
嗯嗯、
就是在巫和萨满这方面哈，
嗯嗯，
他有的时候是拿来驱秽辟邪，就有的时候会拿那个蛤蟆做法器，或者呢有的时候其实蛤蟆它就有长生不老的意味，因为拿来炼丹药或者什么好像也是有这么一味。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是蛤蟆的时候我真整个人愣了一下，就有点被惊到了，
有点被惊到了。
对，我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蛤蟆。
你应该跟我一样，就一开始听到前面的时候、
嗯、
就是屋子里就是水杯倒啊，抽屉关上，有没有感觉像是屋子里另外住了一个人的感觉？但是直到后面听到那个
反转了，
蛤蟆蹬腿，对吧、
oh、my, 就能解释为什么说是、那个、
我蹬水杯倒，我蹬抽屉关上。
嗯，我就除了抽屉关上这一个观点，我觉得嗯可以再进化一下，但是水杯倒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就是对被蛤蟆腿蹬的、啊、
对。哎，我前面有没有说就是如果他蹬腿的话为什么碎的不是玻璃？
没有。
嗯，因为我感觉你像他蛤蟆被关在那个水塔里面嘛，水塔它是银质还是铁质来？铝制的吧、
嗯、
铝制的那个外壳整一个看着你说像易拉罐对吧，我的感觉像一个高压锅。
嗯，对对对，更 像
一个高压锅，
还有盖呢。
对，而且炼化了在里面。
炼丹炉是吗？
对啊，你别说，他既然是屋那边过来的，萨满过来的，那蛤蟆皮放在那里面，
嗯嗯，
不就是在炼化吗？
啊，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后面那个味道胶质会越来越那个
浓稠。
对，
哎呀，怎么越说越害怕？
是越说越诡异了。
是。
然后我就在想，
嗯、
那你铝制的你蹬不破，那你一直这么用力的话，难道你房间里面的玻璃啊这些
不会受到影响
吗？
哦、
对啊。而且他其他住户好像也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只有投稿人有。
有的可能也有，但是他们就是没有那么频繁嘛，有的时候水杯倒了他们可能也不会往这边方面想
啊。再或者他们工作比较忙，倒了他也没注意。
嗯，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迪亚波罗的妈妈。
是的、
嗯、
这篇投稿呢它是来自贴吧的。
好久没有收到贴吧的帖子了。
是的、
嗯、
其实我觉得贴吧里面有很多神奇的内容待挖掘。投稿人呢也是要求匿名，那我们还是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OK、
嗯、这件事儿呢过去七八年了，我有三个玩得很好的哥们儿，走了一个 A， 差点就弄疯了我们剩下的所有人。
哇，
故事里面是有人离世的。
哦哦，
嗯，那是那一年的大年初四的事儿。家里呢，一些拜年的相关事宜都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了正常的休息模式。于是那天中午，我们四个，我还有 A、B、C 三个人，我们就凑在一块喝了点八加一。A 呢，那天就显摆他那辆刚提不久的二手小轿车。
哦，买车了。
对，因为他开车了嘛，所以他没有喝。一个人在我们边上喝雪碧，说管这个叫甜酒。哎呀，走，这么冷的天儿，这个天儿啊，他不吃点辣火锅冒冒汗啊，不出汗白活了。这时候 A 啊，他一拍方向盘，兴致高得很。就没喝八加一的比喝了八加一的还有兴致。那场雪下得挺大的，那再加上之前下了点雨嘛，那个地说实话走路都有点怕摔倒了，那更何况是开车，
打滑了就是容易。
对，但是 A 他坚持要去吃火锅，因为过年呢我们都在村子里面过，那这会儿呢四个人要坐车经过环山公路就要进城去喽。等我们上了环山路啊，这个雪就变成了鹅毛大雪。
完了，雪下大了。
这雨刮器夸嚓夸嚓的刮，它根本赶不上那个雪落下来的速度。路灯啊也还没有亮，就正好处在应该算是黄昏交界那个点吧。整个路况那更显得灰蒙蒙的了，就看不清。A 呀，他一边单手握方向盘，一边跟我们吹牛。C 呢，坐在副驾上低头玩手机。我和 B 就坐在后排扯淡。车里呢，空调开得很足，暖烘烘的，甚至有一点闷热。挡风玻璃上全是白蒙蒙的水汽。就在路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准备右转进辅路嘛。前面一辆老款的蓝皮公交车它突然就稍微晃了一下，可能是为了避让路边的什么东西。A 呢，他当时正扭头跟后座的 B 说话，那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离公交车的屁股已经没几米了。 A 呀，他猛地一脚踩死刹车，在那样的路面上可想而知啊，你刹车就是催命符，你点刹也就算了，他一脚刹到底肯定是直接就往前滑了呀。车子啊，就像抹了油的肥皂一样，它这直接就横着滑出去了，轮胎摩擦冰面的声音啊，刺耳的要命。
那肯定光滑的面的。
对啊，那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闷响，
完了，真撞上了。
那小轿车直接就顶在了城乡公交车的后屁股上。
哎呦！
因为当时那种车，它都会在后面挂一个备用的轮胎，都挂在车屁股后面外面的。
哦，那还好还好。
所以也就是车先撞到了那个备用的轮胎啊，那稍微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安全气囊呢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
哦，那还行，不是特别特别严重。
对，就是追尾嘛。A 呢肯定是心疼自己新提的二手车呀，这骂骂咧咧的都推门下车，这公交怎么开的，雪天不看后视镜的吗？那我们呢也跟着下去看，公交车司机呢也一脸晦气的下来了，两边正对着的车皮啊，那有点刮擦，正对着那点刮擦掰扯，准备打电话给交警。可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突然有人拍着窗户大喊：“哎，快来看看，这个老太太！”
哎呦，车上有老人啊！
我们几个一机灵啊，就赶紧挤上了那个公交车。就在后车门靠窗那个位置，地上缩着一个老太太，她穿着件暗红色的旧棉袄，那个颜色呢，因为穿久了，显得是有一种发黑的陈旧感。她头发花白，手里呢还死死攥着个蓝色的塑料袋，里面滚出来一地的砂糖橘。老太太当时那个样子呢，看着就挺揪心的，脸色青紫，嘴巴张得老大，像缺水的鱼一样拼命的吸气，但嗓子里只有那种嘶嘶的漏风一样的动静。
哎呦，这个很严重了。
是的，他那双浑浊的眼珠子呢瞪得滚圆，死死的隔着那层带着雾气的车窗玻璃，盯着我们停在外面的那辆黑轿车。
老太太看到那辆车了对吧？
对，我等会后面再讲为什么听到这里特别的难受。 后来听车上有同村的人呢是认识他的，说他是被吓着的。本来呢他就有很严重的心脏病，那猛的一撞，再加上 A 在外面拍车门叫喊的声音，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连续的惊吓相当于，
对，
哎呦。
那等救护车在这种天气里赶到，还没送到医院呢，老太太就已经不行了。医生说是突发的心肌梗死，受了惊吓导致的。那天警察呢过来处理这事儿，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了结了。可结了案呢，真正的账才开始算。前面是因，后面要讲一些果了。回家的路上，A 呀，他一直不停地抓挠他的后脑勺。那我坐在后座，我就问他呀，哎，你刚才是不是撞到头了？
对呀，很容易这种就内伤的。
就是这样，弹回去的那一下。
A
呢，眼神发直，手也没停。我总觉得后脑勺凉飕飕的，就是像有个冰块儿一直浮在那儿一样。紧接着那天晚上啊，我就接到了 A 的电话。凌晨三四点钟，他的声音抖得像筛糠，你快来，我那车里肯定有东西
啊，车里有东西。
对，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但是听到他这么紧张嘛，我也不敢怠慢，就急匆匆地赶过去。只见 A 呀，他正蹲在自家的地下车库里头抽呕气，他指着那辆黑轿车的后座给我看，车呢锁得好好的，但后排那个皮质的坐垫上竟然有一滩湿漉漉的印子。
啊，湿漉漉的印子。
对，有个湿漉漉的印子。那个印子呢很小，圆圆的，更邪门的是车厢里弥漫着一股烂橘子的味道。
完了，哎呦，
能想到是谁吗？
能想到了。
那紧接着呢，出事的就是 B。他这人呢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了。那天他跟我说，他洗澡的时候毛巾啊刚蒙在脸上，就感觉到有一只手冰凉冰凉的在他胸口轻轻的画圈儿。
哎呦，什么癖好这是？
告诉你嘛，心脏嘛。那你想想老太太怎么走的？
哦，心脏问题。
对啊，他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吓得赶紧把那个浴帘扯开。可浴室里面全是水汽，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啥也没有。
对， C 的情况是这几个人当中最奇怪的。他呢家里是住在一楼，但是从车祸那天起，他只要一躺下就能听见窗户玻璃被轻轻敲响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伴随着那种嘶嘶的拉风箱一样的喘气声。
耶，
一直到 A 出事儿那天，还是个下雪的天气，A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他这辈子都是没有心脏病史的人，人啊就这么死在了方向盘上。
哎呦我的妈呀，
死的时候双手死死捂着胸口，姿势和那天那个老太太一模一样。 A 一走啊，那我们三个哥们呢彻底炸了。B 呀，他是直接吓得连夜搬家。 C 呢则是整夜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头，
这心态爆棚了呀，
爆炸了直接。那我意识到这老太太是缠上我们了，她死的时候心脏停了，她觉得冷，想找一颗热乎的。我托了无数的关系，最后在隔壁县城的一座老山里头呢请到了一位高人。那位高人呢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就像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但那双眼睛很明亮，咋说呢，亮得让人不敢对视。这位老先生呢听我讲完，这眉头呢直接皱成了疙瘩，只说了三个字，讨命债。他跟着我们回到了出事儿的那个路口，又看了 A 那辆还没有处理掉的黑轿车。他围着车呢转了三圈，叹了口气儿。这老太太呀，她倒不是想害命，她是觉得那天你们撞那一下把她的那个气给撞散了，她现在找不到回家的路，那怎么办呢，就只能跟着撞她的东西走了。
哦，难怪那个轿车后面有座呢。
而且人家死前是看到你这车的呀。
嗯，
老先生让我把剩下的三个人都叫齐了。B 呀、啊，他当时是死活不肯回来，真的被吓到了。最后还是 C 开车去老家把他强行拉回来的，
拽来了。
对的，高人呢让我们在 A 的车边摆了一个供桌。这上面呢没有摆那种常规的三个动物头什么的、
oh.
啊，只让我们开门摆了一大兜新鲜的橘子，还有一套纸做的大红色的崭新棉袄。
嗯，哦，那就对上了
这位老太太想要的东西嘛。
嗯嗯，
橘子，然后她走前穿的还是比较陈旧的衣服、
嗯、
给你
老衣服
的。
嗯，
一会儿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别回头别出声啊。高人嘱咐道，他点燃了三炷香，那个香的烟啊，它竟然不往上飘，歪七扭八的像蛇一样的、弯成有点过于巧妙的弧线啊，然后它贴着地面就往那个车底下钻了。
明白了。
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大了起来，那灰尘呢有些都被带起来了，吹得我们睁不开眼。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车里传来了动静，咔嗒一声，所有的车门锁竟然自己跳开了。
就原本车是锁着，现在全部都是打开了。
对。
哦。
紧接着他的那个后排座就传来了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在皮坐垫上挪动椅子。
挪动屁股吧，应该是那种感觉。嗯、哦。
这种。一股浓郁的烂橘子的味儿瞬间就盖过了香火的味道。高人突然大喝一声，手里拿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长钉，他猛地就扎进了供桌正中央的一个稻草人身上。
嗯，
只听高人嘴里念叨着，拿走你的衣，领走你的气，冤有头债有主，莫向活人索命急，一把抓起那件红棉袄点火就烧。
真干脆呀、
啊！是的，就干脆利落。那件棉袄啊，他火烧了很久，火烧的同时那个橘子的味道也淡了。弄完这些，高人呢是累得满头大汗的。
辛苦辛苦。
对，他告诉我们这事儿呢算是暂时压住了，但是他扎了那枚定命钉啊是斩了老太太的怨气、所以呢我们仨以后的三年每到下雪天就必须得去这个路口烧三斤的啊，以此作为的一个还愿。三年一过，这个债才算是彻底的清干净了。接着是 A 的那辆车，高人交代说绝对不能再开，就必须把它呢拆解报废，就把这个车身上不同的零件啊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啊。这个投稿呢到此就是已经结束了。
我主要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橘子的香味的这个部分。
嗯，
我个人对这个部分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记得我们很早之前的那个青白眼的那一期的时候也是因为有香气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前天好像看了一个台湾的综艺还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人在不同情况下没有产生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忘记是什么，他们说反正什么死掉的人那个味道是香的，什么样的人死掉的味道是臭的，就他们有讲，但我没听仔细，你忘记了，到时候在那个浏览记录里面给你翻一下。
这个味道是谁总结出来的呀？
就是那个讲，他们是那个明星嘛，讲故事，然后那个明星总结出来的。
嗯、啊，那他见过那么多嘎掉的人啊？
好像是陈伟明吧。
OK，
印象里好像是陈伟明，应该是。
这篇稿件看到那个老太太走的那时候，我是很揪心的，因为我奶奶她也是心梗离世的。
就一系列的那个最后那个挣扎的那一个部分是吧？
嗯。就那一段我是看着特别难受，因为我奶奶她不是也是心梗走的嘛，
所以吧就一切就像你说的，种下什么因得什么果，
什么样的果。
你看就其他人其实就都活下来了吧，就造成这次事故的 A 他往生了。
其实一开始只是撞到那一下，我觉得老太太可能并没有完全被吓到，就拍门的那一下，
就拍那个玻璃门怎么回事，
对，撞第一下的时候老太太可能是不舒服、
嗯、
有点被吓到了，猛拍玻璃门的那一瞬间第二次惊吓把老太太吓没了。
嗯，可能是因为人吓人吓死人嘛，真的很吓人的，
就直接吐脸吓嘛，对于他来说是声音、
嗯、
啪一下。
嗯，
不禁想，而且老奶奶，我觉得她应该是拿着砂糖橘回家，家里可能有什么客人要来了，这成了她生前的
执念
、就是我要带着这个橘子回去给重要的人吃。你想，大过年的，大下雪天，这样的天气，一个老人家出门去买这么样一袋砂糖橘，砂糖橘它也不是很贵吧，
嗯，
但你从他的衣着打扮来看是一个比较拮据的老人，那你在这样拮据的情况下，这样的天气情况下还要出去买砂糖去招待的人，过年嘛，可想而知，要么就是亲戚自己的孩子啊，这样子过来来看他，然后他也没见着就没了。
哎，我觉得如果说按照你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始终有橘子的味道，就是因为这个橘子他没有让家里人吃到，所以他一直要揣着这个橘子，哪怕往生了他也
拿着
这个
橘
子。哎，
对，就是
这样一讲就更难受
更难受了，然后就没了。
嗯，刚提车或者是刚有车的时候你就特别兴奋吧，
嗯，
就总想开着他到处去哪儿，比方说逛逛啊，开开走走的。
那就回到了流浪地球里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它完整的是，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没说错啊，的确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啊，嗯，非常直白。那么我们夜话节目也提醒大家，就是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听到这个稿件其实更有一点后怕的感觉，我的上班通勤路程比较长，
嗯，
所以我在这八年的工作时间里面，我也是有发生过这样子的小事故的。其中有一次也是追尾，但我跟他不一样，我们南方这边其实下雪不多，下雨更多，
顶多就是雨天还好一点。
我当时是也是一个追尾的事件，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给我额头撞了一个大包，撞在方向盘上了。
哎呀，
就因为我们前面那辆车他在玩手机，他没有注意到就是转弯路口过来的一辆车，所以他急刹了，我看到了，我当时的车距离他已经很远了，但还是没刹住，撞上去了。
那万幸是你已经有准备了。
对，我要是没准备，不敢想，我们绝对是三车撞。
嗯，
因为我的车砰一撞，把他又砰往前一撞，就是三车连撞。嗯，是2024年还是2025年的那个中秋加国庆的一个假期。那个时候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乡道上面也出过一个事故，当时我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个事故发生了之后，我爸特意开车把我载到那个附近来提醒我。他是黄昏口，也是那个路灯没亮，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当时那里讲说路灯还没亮，我脑子里啪就是这个事情。我爸把我带去那里是为了提醒我，你到每一个路口之前你都要减速，而且有一个方法，他说是老出租车司机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你经过这样路边树很多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提前通过来看这个树两边有没有车或者人的影子来判断这个路口有没有车要经过啊。他是为了提醒我，但是我去过那个地方回去之后，整一个中秋加国庆的假期，我睡觉半梦半醒之间都能听到很多人在我耳朵边上讨论，但是说话的声音说不清楚，
是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
对，很吵，就稀稀疏疏这样在讨论的声音。那个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在黄昏，当事司机啊，他也是说我开远光灯呢有点过分，对向车看不清，因为正好上下班潮的时候，你开近光灯呢又看不清楚，你不开灯更看不清，路灯也没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司机当时这样描述出来，我就有一种他是被遮掩了。
这个不好说，感觉就是因为没有很具体的条件说明或者什么，你不好判断是不是遮掩。
然后他是一家三口坐在车上面，那个老大爷呢从市区回来，他刚看完自己的病要回家了，去见自己的老伴儿。他的老伴儿呢在路的另外一边接他，开电动车过来的。那个老大爷哒哒哒哒哒走过来，砰，被撞了。然后等他老伴儿过来的时候，他老伴儿就一个回头的功夫，刚跟他打完招呼往前骑，骑到路口就发现他的老公不见了，地上叼着一只鞋。听描述就是说，那个老大爷从那个车前窗嘛 整个这样倒插插下来，儿子是坐在副驾驶的，直接这样脸对着这个儿子，就是面对面碰上了。他儿子当时还是幼儿园的年纪，所以我在想，逛过一圈回到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不舒服，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大爷他不甘心，
就是与这方面的共情能力过强了，
有可能。
嗯，所以导致你不舒服。
嗯，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吧，可能。
但大致原因的话，就你按照这么分析，
肯定跟共情方向也有关系。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开车这个问题哈。
嗯，
关于好多车子的稿件了，好像说到。
对。
所以这样子看，就科目二、科目三所有的考试内容都没有 是一样是多余的。
对，那我们之前的投稿就是要求你环顾车身。
对。
然后这一篇的投稿也是告诉我们，
开车的时候不要分神。
对，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一篇二手车的那个投稿，
嗯，
我那边来的那一篇也是告诉你，买二手车的话你要查
清
楚
车
的底细，
嗯，
在前主人手里经历了什么。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夜
再见。